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进深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四课。在通俗的小说里面，英雄几乎都是不会失败的，并且在小说的每一段插曲当中也都会记载着英雄的胜利。可是呢，其实英雄回归到真实的生活并非没有任何的失败，保罗的生命也是如此。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记载着，保罗他曾经表示他要立刻的回到哥林多去，可是事实上呢，他并没有去，所以因此他这个行程上面的变动，就有许多哥林多的信徒认为保罗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没有办法持定他自己的计划。保罗的诚信受到了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质疑，也导致了保罗所说出神的话语被人打折扣。一个神的仆人究竟如何面对一个误解的环境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探讨的主题。首先在进到今天的经文的段落，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之前呢，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上一回哥林多后书第三课。在第三课里面，我们的主题是不停止的安慰。特别德仁在上一回我就提到，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就提到了他所信仰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说过和合本的发跟赐这两个动词呢，在原文是没有的。换句话说，原文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慈悲的父，各样安慰的神。第三节就开宗明义，保罗表达了他所信仰的对象是那位慈悲的父，是那位各样安慰的神。上一次我们提到，在希腊的神明当中，希腊的神官，这些神呢，是不太关心民间疾苦的，是面对人间苦难没有感觉的。可是保罗说，我们所信仰的神跟希腊的神不一样，我们所信仰的神是慈悲的父。什么是慈悲的父呢？慈悲这个希腊字 Orchtirmon， 它的意思是看见人的患难而心生怜悯，看见人的患难而心生怜悯。也就是说，保罗在一章三节他所信仰的神是对比那些希腊的神。我们的神面对我们所处的境况，我们所面对的患难，不是没有感觉。神看到人的患难会心生怜悯，是有感觉的。并且保罗说，我们所信仰的那位神是各样安慰的神。保罗强调，神的安慰是在所有的患难里面，在一切的患难里面都可以领会得到。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慰人， 神透过神的话语，透过诗歌，甚至于透过人的说话来安慰我们。在第三课当中，我特别提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来提到这种不停止的安慰观。在你我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必须存在着一种循环流动的一种安慰。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节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在这里，林后七章六到七节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曾经安慰了提多，而提多也安慰了保罗，保罗再写哥林多后书来安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循环的安慰观，而这个循环的安慰观也是神的心意。神怎么样安慰我们？我们不是把安慰就存留在心中自己去品尝跟数算，而是遇到有同样处境的百姓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我们的话，我们的关心跟我们的热情生命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上一次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就很清楚地指出苦难是有其目的性的。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此外，在上一回呢，我们提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在这里，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它的意思是我们在基督所受的苦上有份。基督受苦，而我们也受苦，然后呢，一章五节说，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个就靠基督呢，是就借着基督多得安慰。为什么借着基督会多得安慰呢？因为当保罗受苦的时候，他想到基督也受苦，因此他的受苦就是有份于基督的受苦，就是学像耶稣，因此他生命有一种极大的光荣，自然而然他也从效法基督受苦的这种角度来得到安慰。此外呢，我相信保罗也一定会思想到，他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基督受苦之后复活，然后得荣耀。同样的，保罗与基督的受苦有份，他将来也必像基督一样会复活，并且与神一同来得荣耀。相关的经文呢，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跟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都有类似的记载。好，复习完以上第三课的精要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哥林多后书第四课，林后一章十二节到林后一章十四节，我的题目是冤屈下的坚持。保罗面临哥林多教会的误解，他承受了不白之冤，而在冤屈下面，在误解底下，保罗坚持什么呢？他是如何来回应的？请您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四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 本课程呢，德人备有我自己所编写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人索取。此外，若是您对哥林多后书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德人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回应您的。好，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今天读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翻到之后一起来读十二节，请。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们看到十二节，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在这里，保罗开始使用了一个哥林多后书相当重要的字，就是 caucasis， 夸口这个字。caucasis， 夸口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引以为荣的意思。十二节保罗说的是，我们所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良心。中国人说呢，我们做人要凭良心，但加尔文告诉我们，人连良心都受到了罪的污染。人真的可以凭良心吗？良心所判断的真的是真理吗？保罗这里为什么说他所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良心呢？原来在当时希腊的背景当中，良心是一个人他最高的一个裁判。所以十二节保罗所要说的是，他引以为荣的是他的侍奉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侍奉，就算是以最高的裁判来衡量，他都是问心无愧的。保罗面对误解，他先反求诸己，自我反省。然而当他反思之后的一个结论是，他是问心无愧的之后呢，他没有抹煞了他去澄清跟解释误会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冤屈下的坚持，坚持什么呢？坚持沟通。十二节，即便保罗的侍奉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侍奉，甚至于他引以为荣的。接着十二节的下半部说，见证我们凭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这句话呢，在原文当中是以一个关系代名词作为一个开始的。也就是说，保罗这种问心无愧的侍奉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圣洁这个希腊文在这里呢，是用了 haplotate 这个字。这个字呢，比较接近的是单纯、纯真这个意思。而诚实 aligrinia 这个字呢，它比较接近的翻译是真诚。也就是说，保罗他问心无愧的侍奉，乃是凭借着上帝的纯真跟真诚。这两个字呢，在当时也用在所谓的制酒业上面。什么叫纯真跟真诚呢？相对来说就是不纯真、不真诚。当时这两个字就用在制酒业上面，就是制造假酒。纯真跟真诚的相反就是制造假酒，也就是在纯的酒精里面掺杂了假的酒。保罗说他的侍奉呢，他的生命是一个不掺假酒的侍奉。基督徒呢，我们常常生命的呈现是一个掺了假酒的侍奉，明明不高兴却说没有，明明不饶恕却对弟兄姐妹说我从来不记恨，明明辞职是因为薪资太低要另谋高就，却说神另有呼召。保罗说，我的侍奉呢，是不掺假酒的侍奉，我的侍奉是纯真跟真诚的侍奉，
我既然面对你们的误解，我觉得是误会，我就必须出来去澄清误会。他要去说出来，他要把事实说出来，这就是纯真，这就是真诚。一个人要纯真，要真诚，是需要勇气的。而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勇气是从顺服神而来。保罗说他问心无愧的侍奉，乃是根据着上帝的圣洁和诚实，乃是根据着上帝的纯真跟真诚。并且保罗说，不靠人的聪明，乃靠上帝的恩惠。接下来保罗说他在世为人是不靠人的聪明。什么是人的聪明呢？在原文就是属肉体的聪明。有许多学者说，什么叫属肉体的聪明呢？就是不用卑下的方法来制造人为的效果。我再说一次，什么叫做保罗说他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什么是靠人的聪明呢？就是靠着属肉体的聪明，用卑下的方法来制造人为的效果。教会呢，其实有的时候很会玩这一套，用数字来吸引奉献。反正每一次教会公开账目都是负债负债负债，然后鼓励弟兄姐妹奉献，其实有其他名目呢，比方说把一些奉献转到预备金里面，可是预备金呢却不列入到收支平衡的明细当中。用数字来吸引奉献，用说谎来面面俱到，用说谎来处理危机，用说谎来处理尖锐的问题，用说谎来圆融，用保持距离来建构权威的效果。我是主任牧师，我是领袖，我是头羊，所以我不能够太热情，我要保持一点距离，以建构那个被人尊敬跟权威的效果。教会也常常，基督徒也常常用卑下的方法来制造人为的效果。可是很抱歉，保罗说我在世为人呢，我不使用卑下的方法去制造人为的效果。这句话相对的来说呢，也是存在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当时必定有某一些人，他们用着卑下的方法来制造人为的效果。我们从下文就可以找得到，在下文第二章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那里保罗说，我们不像那许多的人为利怎么样，为利混乱上帝的道。什么是混乱呢？混乱原文就是稀释的意思。保罗说他不像那许多的人，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他们为着利益来稀释了上帝的道。而这些人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也印证了保罗在一章十二节所说的，有一些人是靠着人的聪明。今天如果德人要让良友圣经学院的收听率高，有没有办法呢？很有办法，只要每一次收听来信超过五封的，有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就送汽车，就送黄金，只要你决志信主的，就送你一栋房子。我相信有许多的人会趋之若鹜的来听电台，我相信有许多门庭若市的群众会举手来决志。可是呢，这是为利稀释了神的话。今天要让教堂坐满人很简单，我们只要请一个股市的名人来分析股票的涨跌，并且来预测，我们请一个名模来现身说法来谈美丽，然后我们聚会最后呢再加一点见证，神的话呢，神的话不见了。有一些教会越来越多的把上帝的话稀释，取而代之的是用不同样式的产品在包装，但这包装底下呢，都把神的话给拿掉了。保罗说他的侍奉不靠这些，他乃靠上帝的恩惠。保罗好好传讲神的话语，不用人为卑下的方法来制造一些效果。如果教会增长了，如果问题解决了，感谢主，都是神的恩典， 而身为神的仆人，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好好的把上帝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歌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四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备有相当丰富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好，接下去呢，我们来看第十三节。十三节说，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十四节说，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说过，夸口这个词呢，在哥林多后书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你可以把夸口这个字等于引以为荣这四个字，也就是说，保罗在十四节说，以我们引以为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引以为荣一样。这节经文十三节十四节严格来说是一段相当震撼人心的句子。保罗盼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以他为荣，而保罗说他也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为荣。十四节说，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以我们引以为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以你们引以为荣，以你们夸口一样。在这里透露出一个彼此引以为荣的一种概念。因此我在这个地方所要分享的是，彼此的引以为荣不一定要等到对方十全十美，彼此的引以为荣不一定要等到对方十全十美。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所面对的处境是哥林多人对于保罗的善变很不满意，而保罗也对于哥林多人的某一些作为呢不是很喜欢，他们彼此对于对方都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一种形象的印象。可是呢，保罗在十三节跟十四节却透露出一种彼此为荣的一种概念。有时沟通之所以挚爱难行，就是因为没有彼此引以为荣的圣经的一种人际观。我们看到在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往后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好，翻到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姐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这种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彼此引以为荣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在建立教会，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也必须充满着这种彼此引以为荣的一种气氛。在教会里面，许多时候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拒绝往来户，
你会说德仁啊，拜托啊，我不要以他为耻，我不要以他为辱，我不要骂他就不错了，我还以他为荣，怎么可能呢？
但保罗提醒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态度是存心谦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每一个人都有优点，我们要去强化，要去看的时候要去强化他的优点，要去淡化他的缺点。在婚姻辅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当夫妻两方在沟通上面面临很大的挫败的时候，婚姻面临一个危机的时候，通常婚姻协谈者他们会要求男方跟女方各写下对方的100个优点。100个优点？怎么可能？我写100个缺点比较快，第一个很难写，第二个很难写。可是当我们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限制，当我们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这100个优点写完，婚也不会离了，婚姻的危机也成为了另外一个转机。彼此引以为荣，不一定要等到对方十全十美。有一个小学生，他很喜欢参加话剧的演出，因此刚好学校在要演一出话剧，在 interview 呢，在应征许多的学生。而这小学生的妈妈知道这小学生这孩子呢很喜欢演戏，他很喜欢参加话剧的演出，国内呢又大多是一胎化，所以孩子呢都捧在心上，父母亲很怕这个孩子会落选。后来 interview 完了，应征完了，然后学校呢在某一天就要放榜，要来公告有哪一些小学生入选成为话剧社演出的社员。公告的前天晚上呢，孩子睡得很安稳，可是呢妈妈睡不着，因为妈妈很紧张，妈妈很担心小孩子隔天结果万一没有被选上怎么办。那天忐忑不安，天亮了，弄早餐给孩子吃，送孩子去上学，一整天就待在家里，好像度日如年一样，要等着孩子呢回来把消息告诉他。回来之后，妈妈看着孩子进门，屏气凝神的问孩子说，怎么样，选上没有？你被分配到哪一个角色？孩子很心平气和，并且神色自若，很开心地对母亲说，妈妈，我好高兴啊，老师说他分配拍手喊加油的这个工作给我。母亲的心凉了一半，但缓过神来，她心头是一阵酸楚，又是一阵喜悦。酸的是她孩子没被选上，喜悦的是他孩子面对拍手的角色，即便没有被选上，他还是以他的角色引以为荣。我亲爱的主内肢体，曾几何时我们需要学像这个孩子一样，当没有被选上的时候，当我不是镁光灯底下的焦点的时候，我不是心生嫉妒，我反倒面对我的角色，我甘之如饴，面对别人的成功，我引以为荣。唯有心中有这种引以为荣态度的人，他才能够面对各种人、各种事，可以和睦包容。我的朋友，记得德仁今天所分享的冤屈下的坚持。坚持什么？坚持沟通。第一点，保罗问心无愧的侍奉没有抹杀他仍要解释误会的动力。第二点，一个沟通的预备态度就是彼此的引以为荣。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